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我相信近呢排香港人我哋为咗學口罩咧，都应该系扭尽我哋所有嘅心思意念吓。上个礼拜咧，我同屋企人咧喺台中嗰度过年吓，咁咧就台湾亦都因为疫情嘅缘故咧，其实亦都系口罩难求啊。咁我哋后来听到咧，有一个地方有一间口罩工厂咧，就原来每日咧都仲喺度生产紧口罩吓，过年期间都仲有口罩卖吓。咁所以我哋特登咧就喺台中咧就开咗一个钟头车吓，走咗60公里路咧，就去到彰化县嗰度吓，去到间口罩工厂嗰度想买口罩吓。咁结果咧去到嘅时候，见到门口写住售罄吓，咁咧就当然好失望啦吓，即系60公里吓，即系喺香港咧，有啲嘅商人或者牟利咧，将口罩嘅价格咧就唔合理嘅去提高吓，甚至乎我哋见到有啲报道咧话，有人出售一啲嘅用过嘅口罩吓，令到市民嘅健康咧系受到危害。但我亦都同时见到咧，有人无知嘅咧系去派发口罩吓，特别系俾一啲社会入边低层嘅一啲嘅有需要嘅一啲嘅基层人士。其实为了预防感染去戴口罩是人之常情，政府最初的做法是拒绝公开呼吁市民在公众场所戴口罩。最乎有医学院的院长在自己招待上说戴口罩是不可以讲话，面对口罩中的应酬，特首是拒绝将惩教署所生产的口罩推出市场，但理由竟然是不想造成市场的竞争。亦都有议员建议大家将用过的口罩可以去清咗去，即系去消毒作用。前几日喺报纸见到有连锁商店卖口罩，排第20嗰个啱啱买到最后一盒吓，咁结果咧佢愿意咧系同排第21嗰个咧去分享佢所买到嘅口罩吓。我不知道大家即如果佢口罩全货而家仲有几多啊？即系仲勉强吓喺短期内供应够，或者其实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唔敢出街吓。如果见到有人有需要嘅时候，而你自己嘅全货仲勉强够嘅时候，你愿唔愿意同人分享口罩咧吓？前嗰排有个同事同我讲，去搭的士嘅时候咧，见到个司机咧系冇口罩吓，咁好。我先拉底一下，即系话个司机你系高危嘅喎，点解你唔戴口罩吓？结果个司机话佢其实啲人买唔到口罩咧，所以佢冇办法啦。结果我个同事咧就送咗2片口罩俾佢吓。口罩嘅目的咧，其实系用嚟预防感染吓。系我冇谂过咧，原来口罩都成为一面镜子吓，照出人性，亦都咧系俾我哋见到咧系生命嘅价值。今次三段的经过呢好像是无不相干的样，但其实呢都在这里讲一个的价值，一种是逆转的价值，就是追求的生命到底我们应该重视和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我应该怎样去安顿，怎样去实践我们的生命呢？我主要是希望和大家一起看看马太福音和弥迦书的经过。马太福音是很著名的八福，听到八福咧，特别我哋系华人社会，佢就好容易咧系好表面咁去理解，认为系福气吓。其实耶稣喺度嘅重点咧，唔系一般人所理解嘅福气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唔系一种走江湖式卖艺嘅哗众取宠，用你可以获取到福气咧，去吸引人去跟从耶稣。就好似早前台湾有位总统候选人不断地强调，他当选之后大家可以发大财。相反，耶稣在向门徒所陈述的其实是一个天国的价值，一个与天国有份的人应该怎样去生活。在第二节和在第十节那里分别提及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他说是首尾呼应。其实天国是属于乜嘢人呢？ 耶稣一开始就话系属于一班心灵贫穷嘅人，然后跟住再提及系属于哀痛嘅人、谦和嘅人、饥寒慕义嘅人、怜悯嘅人、清心嘅人、系做和平嘅人同埋为义受逼迫嘅人。所以点解我想话俾我听咧？发出入边咧，其实心灵贫穷咧系最基本嘅一个嘅基础嚟嘅。心灵贫穷另一个翻译就系虚心。其实是强调在灵性上面我们保空我们自己虚己，不以自己为义，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个有欠缺和有限制的人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跟从上主，倚靠上主。耶稣在这里知道清楚天国是属于一班心灵上面贫穷的人，唯有先承认自己心灵是贫穷，我们的内心才有空间呢可以去敬拜上主，去和上主建立关系。跟住我哋留意喺第四到第九节嗰度列举嗰六福咧，其实除咗涉及嗰个蒙福嘅人嗰个实践者之外咧，其实入边都提及咗上帝嘅角色嘅，系上帝去赐下嗰个嘅福分。哀痛系一种嘅忧伤，但系有人为咗逃避忧伤。我哋让自己变成冷漠，因为我哋唔想成为一个受伤嘅人。我哋哀伤嘅时候，我哋哀痛嘅时候，我哋会令到自己都受到伤害。但耶稣喺度就系指出，如果我哋因为周遭嘅人同埋事，我哋感觉到哀痛、忧伤嘅时候，天父系会安慰我哋嘅。这个同第七节所讲的怜悯亦都有相同的意思，因为真正的哀痛者和怜悯者就是上主，所以愿意去效法上主，去成为一个哀痛的人，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的时候，他就会得到来自天父的安慰和怜悯。谦和的人在现实的世界上是很容易彻底的，很容易会受到强权者的打压和欺凌，甚至乎连自己所拥有的土地都会被强夺，可以说是社会上的弱势和底层。但耶稣在这里就是称许一班谦和的人，说他们最终可以承受土地。他们会问谁去主持公正呢？谁去将土地再一次的归还回那班谦和的人呢？答案当然就是上主。饥渴慕义是一种追求的心智和态度，重点是你到底追求着什么东西。耶稣在这里指出，属于天国的人他所追求的不是名和利，而是被现世视为愚蠢的义。义是上主角度的价值。当然饥渴慕义的人会被主流社会排斥，但这些人之所以仍然坚持和在乎天国的价值，是因为他相信上主会让他们得着真正的饱足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属天国的人有福了，绝对不是一种发大财、一种吹得地空的福气，而是我们愿望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跟上主连接，然后我们为此付上代价。面对不同的挑战，有福了的应许没马上改变我们当下的处境和困难，但因为有上主的同在，我们得到安慰和力量，并且我们怀着上主的角度最终一定会得胜的盼望，否则我们不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。耶稣跟着提及的是清心，清心是完全的信靠上主，唯有这样我们才得见上帝。得见上帝是专心一致，不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和分心，就好像一个情人的眼中，他都关心他所在乎的只是自己的心爱的人，他拒绝其他的诱惑。耶稣很清楚地指出，门徒如果能够真正地实践天国的价值，一定会被主流社会 辱骂迫害毁谤，因此耶稣称许呢班嘅人，佢哋喺一个充满住矛盾同埋张力嘅世代入边，但系仍然系在乎公正，去活出真实，去为最终能够实现和平嘅国度而努力同埋奋斗，所以佢哋能够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嘅儿女。即使因此受到辱骂迫害，但佢仍然冇放弃，活出咗天国门徒嘅价值。请姊妹，当我哋了解到马太福音嘅发福之后，我哋可以见到耶稣唔系用一种肤浅庸俗嘅福去吸引人去跟从耶稣，相反嘅系，耶稣向门徒勾画咗一个天国嘅想象。真正嘅福系喺呢个世代入边，喺地上入边，但我哋就系仰望天国。因为我们相信天国的应许，我们在地上活出属天的价值，我们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，我们建立和上主的关系。在这个世代里面被人见到不一样的天国价值，换言之，跟从主的人，我们不是为了赚取在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好处，同上主之间亦都唔系一种有求必应嘅中立嘅关系，相反嘅系我哋愿意虚己，忍受各种嘅迫害，让自己嘅生命能够符合天国嘅价值，然后用此去呈现我哋嘅生命俾上主。然后我哋再睇喺旧约嘅尼家书嘅经课，入边记载咗一段神同人之间嘅对话，我哋要留意呢个唔系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对话。就算好像发生在一个法庭的一个场景入面，在第一到第二节入面，耶和华找了山巅和山岭和大地去做陪审，他要控告他的百姓要和以色列争辩。其实耶和华既然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为什么要找受造的山岭和大地去为他伸冤呢？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拟人的借喻的手法，目的正正是要衬托出耶和华内心的不满，就好像一个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，他呼天抢地，他周围要找人去分辨去分冤，他会问到底以色列的百姓做了些什么令到耶和华这么生气，要找山岭和大地他作为一个申诉的对象呢？在第三到第五节入面，他就看到耶和华以第一身的身份正式地向以色列百姓去作出控告。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回答我吧。显然耶和华因为百姓的背叛，他深受伤害，然后耶和华就追溯历史，识人去点去施恩恩待以色列的百姓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。我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亚在你前面带领我的百姓啊，当纪念从前摩押王巴勒如何投算死你的儿子巴兰如何回应他，当纪念从十成都吉甲所发生的事，好使你哋明白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这一段的历史正正说明了上主的施恩和拯救，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就是无动于衷，他甚至乎觉得耶和华的存在是一种厌烦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一个的感觉，耶和华在庭上面的控告好似一个饱受委屈的妻子在度含泪的申诉，那个和自己迫于眉睫的丈夫，大家一起请走抵触的建立家庭和事业，以为的妻子为自己所爱的人默默的付出，但是到头来这个丈夫一朝辉煌腾达，就是忘恩负义，甚至乎觉得自己的妻子是非常的厌烦。在第六到第七节的时候，就轮到被告人的答辩，似乎忘恩负义的以色列的回应 有一種發爛渣咁樣嘅味道。佢用反問嘅方式去反駁耶和華，但你要求得太多啦。我朝見耶和華，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，當獻上什麼呢？難道獻一對嘅牛犊為燔祭來朝見他？又或喺喜悦千千嘅公羊，或是萬萬嘅油河嗎？我岂可為自己嘅過犯獻我嘅長子，為自己嘅罪惡獻我所親生的嗎？在百姓的心目中，他反過來是埋怨耶和華的要求不合理，不如我真的要獻上我自己的長子作為燔祭，你才會滿足嗎？當控方和被告先後陳詞之後，我們看到的是先知尼迦那裡的總結。世人啊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的 要求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全天地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。先知很清楚地告訴我們，其實耶和華的要求很簡單，亦都很早已經清楚地指示出來了。但是百姓就是一直置之不理、充耳不聞。反過來是向耶和華發脾氣，尼迦先知將耶和華的要求的善歸納成為三方面：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全天地的心与上帝同行。先知告诉我们，公义必须要实践出来。在尼迦书入面，他们见到先知很早已经在指责着以色列国很多不义的行为，好像在第二章入面提及行恶的那班的欺压者，在第三章入面亦都提及一班行不公义的事情的长官。这班人他们守执公权，他们垄断资源，但是却没有行公正的事，反过来在这里欺压弱者。行公义很明显是涉及一个社会的向度。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其实多次的提及我们要关顾一班弱势的人，孤儿、寡妇和寄居者，以及对很多行不义的统治者和长官的职责。如果你说行公义是社会方面追求公正，那么好怜悯其实是一种在关系里面去建立的忠诚。好这个字的意思是爱，或者一种的关系，是人同上司之间的忠诚，亦都延伸去到群体之间，我同周围身边的人要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关顾，彼此的守望。其实公义和怜悯在这里不是独立分割的，公义的行为是首先有怜悯的爱心。如果你缺乏了对上主的忠诚，公义会变得自疑。如果你没有对群体、对邻舍的怜悯，公义亦都失去了一种持久的坚持和动力。我们见到尼迦先知在讲着行公义和好怜悯的时候，已经将和耶和华的关系放在一边，离开了上主，公义和怜悯都变成了空泛的概念。全天卑的心和你的上帝同行，一方面是强调我们要全天卑的心，我们不是自以为是、自我中心；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和你的上帝同行，记住不是我们要求上帝和我同行，为我站台，妄称上帝之名，而是我们去亲近上帝，我们不断地去审视我们自己的所言所行，我们是否能够践行到上帝的义，我们能够活出天国的价值。基督徒的生命的实践不是单单由外在的仪式和献祭去衡量，而是回到最基本的地方，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体现到上主的善，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全天地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，只为基督徒安顿自己生命的方向，三者彼此紧扣，缺一不可。今次的讲题是我们当献上什么呢？马太福音和尼迦书的经过，正正是向你和我去说话，我们的生命要追求什么，我们要活出什么的价值。 我哋系未看重我哋作为天国子民嘅身份。面对上主，我哋应该献上乜嘢呢？系高利息嘅凡祭，将上帝睇成为有求必应嘅神灵，满足自己一己之福，将我哋学习保护自己，靠住上主努力嘅喺地上边活出天国嘅价值。当时嘅香港系正面对紧疫症嘅威胁。其实2019年底武汉肺炎同2003年嘅沙士一样，唔单单系一场公共卫生嘅疫症危机，亦都可以让我哋好好入去反省我哋嘅生命同埋信仰。我记得喺沙士期间，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嘅院长钟尚志教授，佢喺2003年3月初嘅时候，当时香港嘅政府卫生福利食物局嘅局长，仲喺度宣称香港冇证据去证明肺炎喺社区入边爆发，但钟尚志教授公开嘅指出病毒已经喺社区爆发。呢番嘅言论如果换咗今日嘅中国，已经被指控成为造谣。面对自己嘅决定，钟尚志嘅回忆系：可能政府嘅官员会觉得我多事，但作为医生，我觉得病人正面对紧疫症爆发嘅危机，社会亦都爆发危机，我需要出声，唔能够坐视不理。有危难嘅时候就要出嚟敲钟，呢个系医生同埋学者应该做嘅，我义无反顾。喺沙士疫症平静之后，钟尚志教授喺一封香港家书入边佢咁样写，佢话呢一次嘅非典型肺炎喺好多方面都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冲击。我相信一疫过后，世界上好多嘅事情会变得同以前唔一样。而家好多嘅同事，唔论正在诊治嘅人或者系接受别人诊治嘅，都对我讲，佢哋嘅人生观有好大嘅转变。如果我哋真系能够好似凤凰一样喺火中重生嘅时候，就会发觉除咗名利权、物质同埋享受之外，仲有一啲嘅东西系更加重要嘅，更加宝贵，值得我哋去珍惜嘅。如果系咁，就岂非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呢？呢番嘅说话系钟教授喺沙士之役之后佢一个嘅感受。喺2004年嘅时候，钟教授毅然放下香港嘅教职，去到太平洋嘅巴布亚新几内亚去行医。他当时这样说，要去到有需要的人入面直接去服务他们，同他们一起生活，这个才是真实的关怀。沙士让钟教授对生命有不一样的体会，但香港社会的醒觉似乎只不过是一瞬之间。疫情曾经令到大家珍惜的事情和价值，很快就被现实的香港人抛诸脑后。赚大钱、发大财，再一次成为香港人所追求嘅。沙士过后，唯一是否冇改变嘅，只系大家多咗用公筷，洗手间改成为自动水龙头，同埋放咗樽洗手液喺度，或者大家会多咗戴口罩，然后沙士就成为历史。一次武汉肺炎突然嘅临到，表正好话俾我哋听。无论政府或者市民，其实我们都没有真正吸取到沙士的教训。疫症是致命的，但是丹麦的神学家齐克果曾经讲过，真正致死的疾病其实是绝望。如果我们今天活在封城的武汉，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？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？在微博上面一位武汉市民曾经这样写，他说我知道过不多久，这个国度就会太平盛世，就会听到齐声的呐喊，会自豪富裕和强大，他们会不断地歌颂今日的英勇，但目睹过故事的我，我拒绝在未来看见他掌声和表彰。我只希望你们记住，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名烟和哀号，那个是几万个的家庭。如果要问真实的数字，我告诉你，每一盏熄灭的灯都承载着5公升的眼泪， 嗰啲痛不該被原諒。會喺此時之嚟嘅香港，我哋見到嘅一個點樣嘅社會呢？佢對呢個城市嘅盼望係乜嘢呢？係所次疫情過去，佢所次嘅去為經濟繁榮穩定而奮鬥，到底我哋嘅生命所呈現俾上帝嘅係乜嘢呢？反映緊我哋所看重同追求嘅係乜嘢嘅價值？先知尼撒講過：世人阿耶和華以主治你何為善？他向你所要嘅係乜嘢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全天地嘅心與你嘅上帝同行。阿門。